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最近新加坡烈日炎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哈。那有的人可能就会生病啊，会感冒啊，身体不适，这也让我更加想念我的家乡。不过在那里呢，就是冰天雪地，非常的寒冷。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我常常会出去玩雪或者是滑冰，那有的时候玩得太兴奋了，会忘记那个天气的寒冷，结果到家之后呢，就发现其实我的耳朵跟下巴就冻伤了，要经过好几个礼拜才能够好。那人的体能在这种寒冷的情况下是非常脆弱的，不过在更冷的北极圈生活的北极熊却是非常耐冷的动物，它身体庞大，总是毫无惧怕，大概在北极圈它没有什么天敌。但是聪明的爱斯基摩人，他们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就逮住它。他们会杀一只的海豹，然后把海豹的血就倒在一个水桶里面，里面放上一把两刃的匕首，就插在这个血液的中央。因为气温很低，所以水桶里的血水很快就结成了一个很大的冰棒，爱斯基摩人就会把这个冰棒就丢在雪地上。那北极熊它的鼻子就非常的灵敏，可以在好几公里之外就感受到这种血腥的味道，所以它就会从远处赶来，它要舔食这个带血的冰棒，它以为是遇到了一顿的美餐。但是因为天气寒冷，所以它可能在舔着舔着的时候，舌头就变得麻痹，失去了知觉。最后，当冰块慢慢被它的舌头融化的时候，它的舌头也就会被割伤、被划伤，血的味道会更加的浓烈。那一股新鲜的血液涌出来的时候，它就会更加的要去舔食这个冰桶。最后，它会在失血过多、昏厥的情况下就倒下来，这个时候就是捕猎他们的好机会，爱斯基摩人就会走过去，很轻松的就捕获他。这个场面当然是血腥的，是惊心动魄的，但是我们不得不说，是北极熊他嗜血如命的这个弱点害死了他自己。这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思考呢？当人沉浸在追求物质或者是谋取利益的时候，会不会也成为一只不顾生死的北极熊呢？当你贪恋权力的时候，你的欲望是不是没有办法停止呢？你是不是能够非常警觉地意识到，现在其实你正在面临一个危险呢？怎么样才能走出杀人毙命的陷阱呢？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属灵生命不要在安逸的生活当中麻痹下去呢？怎么能够让我们枯竭的属灵生命变得更加的有活力，生命能够绝处逢生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哈该书的信息，希望能够给我们一些的提醒。哈该书其实篇幅是很短的，只有38节的经文，内容却是精炼有力。上帝透过先知哈该传讲了4篇的信息，在4个不同的时间里面，责备以色列民，你们太享受安逸的生活了，你们的属灵生命其实是徒有其表的。他们已经忘记了要重建圣殿的工作，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想想起这一件事情，因为如果要再去做的话，要投入很多的人力物力，还要付上额外的代价。但是上帝要借着先知哈该传讲这样的信息，引导他们能够回到正路上来。哈该书1章1-4，大利乌王第2年6月1号，耶和华的话借着哈该先知就临到了撒拉铁的儿子犹大省长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这民说重建耶和华殿宇的时候还没有到。于是耶和华的话就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宇仍然荒废，岂是你们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的时候吗？上帝直接指出他们的问题，反问这些百姓，为什么我的圣殿荒凉，你却可以住在装修豪华的房子里面？ 哈该书开篇他就提到了准确的日期是什么时候呢？是波斯王大力乌在位的第二年六月一号，也就是主前520年，上帝的话就临到了先知哈该。哈该就非常忠实的就把这样的从神而来的话讲给当时的最高的行政长官所罗巴伯，还有宗教的最大的祭司约书亚。他提醒这两位领袖要留心聆听上帝的话，因为你们是在带领的位置。上帝责备以色列民，他们口口声声地说重建耶和华殿宇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到。上帝直接指出那个自相矛盾的说法，与上帝见面的圣殿是荒废的，但是为什么你们却说重建的时间还没有到呢？原来他们在心里所在乎的不再是圣殿是否能够完成，他们所在乎的是他们住的房子够不够大，够不够美，是不是比别人的更好啊，自己的生活是不是变得更加优越。以色列民他们已经进入到一种麻木而不自知的情况当中，他们以为这一些是上帝的祝福，所以他们离上帝的心意越来越远，他们的眼光就放在那一点点寻求物质利益还有安逸生活的欲望上面，他们的属灵生命就变得干瘪枯竭。无论是从领袖还是到百姓，整个群体他们都陷入到一种很麻木的状况当中，他们自以为被上帝祝福，他们自以为他们做的是讨神的喜悦的。讲到这里，我们必须要重温一下以色列百姓他们归回和重建的时间线，我们稍微整理一下。在主前586年的时候，耶路撒冷沦陷了，一个国家沦陷，那是多么可悲的事情。但是历史总是这样的重演，在历代志下36章17到20节其实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经文说加勒底王攻打耶路撒冷，屠杀在圣殿里服侍的百姓。你想想，如果你在圣殿服侍，那一天就会经历大屠杀。他们怎么样呢？是把圣殿里所有的器皿，敬拜神的这些要被洁净的器皿，无论大小，还有王跟众领袖的财宝，全部都挪到巴比伦去了。还有什么呢？加勒底人他们能带走的要带走，带不走的他们要焚烧。所以他们烧毁了上帝的殿，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所有的宫殿，就是这一些王公大臣的宫殿全部都毁于一旦，也毁坏了那些他们没有办法带走的珍贵的器皿。那么那些留下来的人怎么办呢？因为毕竟他们不能够全部杀完，那些脱离刀剑的活下来的人，加勒底王把他们掳到了巴比伦去，做什么呢？做他和他的子孙的奴仆。他们把最好的东西，最值钱的东西带到了他们的国家，他们杀了以色列里面最精英的阶层，他们对这个国家是釜底抽薪，让这个国家没有办法再重新建立起来。加勒底王他把这一些人民，把这一些珍贵的珠宝精美的器皿全部都掳到巴比伦去了。这个是以色列民他们第三次的被掳，也就代表着他们的国家完全的灭亡。从第一次被掳到第一次归回大概经历了多久呢？我们都知道是70年的时间，在这70年的时间大概可以成长1到2代人吧。以色列民大概增长了，在那里有一些资料显示说大概增长到300-400万人，他们已经在巴比伦落地生根了我们可以想象新加坡当初下南洋来到这里的人有多少那现在肯定比当时多而又多。以色列人很会做生意，他们当中有些人在巴比伦，在异国他乡用他们的经济的这个生意头脑，他们脱离了贫穷，过上了好日子。他们在安逸的生活当中，他们开始忘记他们的使命。这个时候谁愿意 全家都搬离呢，谁愿意回到耶路撒冷呢？因为他们的根就已经落在了巴比伦，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决定。所以有一些以色列人，他们是在巴比伦出生的，所以他们对耶路撒冷大概听祖辈讲过，其实没有什么深厚的感情跟印象。你让他离开，那真是难上加难。我们想象哈，70年前哈，可能有很多的我们的祖辈哈，从中国下南洋来到新加坡。你可以想想你们家庭的历史哈，建立了家庭啊，他们生儿育女，到了你这一代，有了产业，有了根基啊，可能有了家族的事业，不可能放弃所有的一切啊，回到原来的家乡。你可能偶尔回去看一看，看看你以前的亲戚，但是不可能完全的放弃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但是上帝却兴起了以色列的领袖，他们决心带着百姓，他们要归回耶路撒冷。那他们归回的历史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容易哈，他们经历了三次的被掳，三次的归回。我们曾经讲过整卷的尼希米记哈，那尼希米记跟哈盖书有什么关系哈？因为尼希米记它记录的是以色列民第三次归回以后重建城墙的历史。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前面的哈第一个部分，第一段是所罗巴伯跟约书亚他第一次带领百姓归回以后的历史啊。所以他们归回之后最先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要重建祭坛，要重新向上帝献祭，要跟神重新恢复关系，他们要重建圣殿，要恢复敬拜。以撒记就记录了第一次归回的百姓其实是只有50,000人，所以被掳的人多，在巴比伦落地生根的人多，其实归回的人少。他们的举动是值得称赞的，他们带着勇气，带着使命，带着决心，他们回来了。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重建祭坛，要开始献祭。他们已经奠定了重建圣殿的根基，但是他们周围的邻居不放过他们。那一些以撒玛利亚人为首的外族人，他们想要插手，想要参与这一项的工作，但是犹太人拒绝了他们的提议。结果这个事情就激怒了他们，撒玛利亚人就怎么做呢？他们不断地发起进攻，没事找事，他们要发起破坏的行动，他们就上告啊，打小报告哈，就到了波斯王那里，在主前536年，重建的工作呢就被迫的中断了。我们可以看到经文哈，那以斯拉记4:24哈，在耶路撒冷的神的殿的工程，这里说就停止了。到什么时候呢？到波斯王大力乌在位的第二年，也就是主前520年，整个工程都停止了。停一年半载还可以理解，但是这一停就是16年。以斯拉记5:1-2说，哈该先知跟义多的儿子撒加利亚先知奉以色列神的名，向在犹大地和耶路撒冷先知奉以色列神的名，向在他们的这些犹太人都传讲信息。那于是呢，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还有约萨达的儿子约书亚就起来，他们要开始重建在耶路撒冷神的殿。以斯拉记是这么记载的哈，神的先知们和他们在一起帮助他们，他们要彼此同工。其实哈该出来侍奉的时间并不长，我们不要用长度来评价一个人的侍奉的果效。他出来侍奉的时间到底有多长呢？只有4个月的时间，但是这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侍奉。哈该书短短38节的经文包含了4篇的信息。今天我们来看第一篇的信息。第一篇的信息就是上帝透过先知来发出重建圣殿的命令。上帝已经苦苦等待了16年的时间，他在这个时候要透过哈该的信息要叫醒这一些沉睡的子民，让他们恢复重建圣殿的工作。以色列百姓是上帝的选民，但是他们在这一条信仰的道路上面其实是跌跌撞撞，也就像是我们一样，他们常常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信心起起落落。其实上帝非常珍惜这归回的50,000人，因为他们真的是撇下了他们最宝贵的东西回来了，回到了贫瘠的土地上。 他们愿意有那个决心从巴比伦物质的生活当中分别出来，他们愿意放弃巴比伦安息的生活，他们要成为归回的先锋。归回的先锋往往都是要付代价的。在这五万人归回的时候，他们不但要重建圣殿，他们也要重建信仰，但是他们却遇到了敌人。他们高歌猛进的重建就被这些敌人拦阻了，他们就失去了原来的信心。这工程一停就是16年，他们的信心就一落千丈。人们沉浸在个人的生活当中，他们开始过自己的小日子，种田啊，盖房啊，养家糊口啊，扩大产业呀、他们比较彼此之间的财富啊，他们习惯了没有敬拜的生活。就连当初带领他们归回的领袖，他们信心坚定的那一个样子已经模糊了，已经没有了。所罗巴伯跟大祭司耶稣亚他们也习惯了，百姓是这么生活，他们也这样生活，他们已经陷入到那种世俗世界的生活当中，他们还把这个想象成为是上帝的祝福。他们口头上说要把上帝的事情放在优先的位置，我们要注意哦，他们不是说不要跟随，他们口头上说我是放在优先的位置，但实际上他们偷偷的已经转移了目标啊，他们把自己的眼光把放在个人的事情上，变成了他们生活当中的首要。我们想一想，通常我们开会的时候是要做什么呢？通常我们是要完成某一项的事工啊。当然坐下来的是谁呢？首先是领袖们会坐下来，来权衡利弊，讨论未来的发展方向，因为要带领所有的子民，一定要确立明确的目标，而且还要传达下去，大家要朝着一个方向去发展跟努力。让我们有一点的想象力来想象，当领袖跟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要沟通，坐下来谈重建圣殿的事情，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局面呢？他们会讨论，如果现在重建圣殿，对我们的生活会不会有影响啊？我们会不会失去神的祝福啊？我们现在生活得好好的，这样会不会打破我们生活的轨迹啊？所以他们会想说，重建耶和华殿宇的时候是不是还没有到啊？所以这些百姓就在这一些个人的想法当中迷失了，他们的热心就冷淡下来，他们变得非常的冷漠，还有缺乏信心。他们或许是看不到重建的希望，当然客观环境是有的，的确是有人搞破坏，所以工程停止了，但是上帝直接就揭露了他的内心深处的想法，就是他们在谈论的属灵的事情的时候，其实真正阻碍他们做属灵工作的是他们内心的属世的理念理由。他们不想破坏这种安逸的生活的环境跟节奏，他们不想冒险了，已经够了，他们觉得已经付了足够的代价，他们觉得我们不需要再继续的去发展属灵的工作，我们已经回到耶路撒冷，服事应该告一段落了吧。所以他们说时候还没有到，但是他们住的房子是怎么样的呢？却不是荒废的，却不是放在一边的，而是他们精心装潢的。其实当时很难找到上乘的木料，但是他们却买到上乘的木料作为他们天花板的这样的一个装潢成为他们天花板，不但美妙绝伦，而且呢它还可以隔热，所以他们住在里面是非常的舒服哈，在炎热的夏天里面有如在空调房里面。他们总是为了让自己过得更好来做更多的打算，他们花尽心思让自己的房子更大更美，比别人更强，但是另外一边他们让自己蒙住眼睛，没有看到上帝的殿是多么的缺乏，是多么的荒凉。所以在哈该书3:5-7里面，耶和华两次这样对他的领袖跟百姓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只有你们自己知道你们的心想到哪里，你们的心留在哪里。所以耶和华说，你们要省察你们自己的行为。当提出要重建圣殿的时候，他们常常振振有词地说，不是我们不要建，我们是要建的，不是我们反对，只是时候还没有到罢了。从1:6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民当他们这样搪塞的时候，其实他们的经济已经出现了困难， 在这是死十四里呃十四呃在这十六年的时间里面，他们勤劳的撒种，但是你会看到没有收成。虽然他们这么努力的工作，他们开始经历吃不饱、喝不足、穿不暖的生活。他们非常努力的赚钱，但是那个钱哈、啊、放在口袋里，口袋是破的，就流出去了，他们存不到钱。在第九节当中更加明显，上帝说，你们祈求，你们期望，你们是向我祷告，你们希望丰收，但是反而欠收。为什么呢？不是我不听你们的祷告，是我定义与你们为敌。耶和华上帝说什么呢？说你们收到家里的，我要怎么样？我不是帮你们储存，我要吹去。上帝定义不祝福这一群的人，因为他们不跟随神。他说你赚的钱哈会放在口袋里面，但是会一直漏出去。如果你再这样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再这样贪恋你现在的整个的生活的话，那么上帝是不会祝福的。上帝说，我所有的都要吹去，天不见甘霖，地也不出土产，那是为了什么呢？你们忙碌到头来都是一场空哈，土地十几年哈，这十六年当中慢慢的开始没有收成。但是让我们惊讶的是，神的儿女没有学到这个属灵的功课，他们没有醒悟过来。为什么上帝不祝福？一定有原因的，我们一定是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他们已经失去了神的祝福，但是他们还是没有感觉。他们因为经济缺乏，所以不想拿出额外的钱来重建圣殿，他们说时候还没有到。其实这只是他们不想重建的借口，因为他们全部的心思都放在扩大自己的声望、产业、财产上面。以色列民的生活他们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发觉上帝不祝福其实就是一个提醒，你们要注意了，要把上帝的事情放在第一位，神才能祝福你们呢。弟兄姐妹，以色列人的生命是不是也是我们生命的写照呢？你是不是觉得也非常的熟悉呢？当我们要为一些的事项来坐下来开会，坐下来计划，坐下来讨论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祷告？还是你形式化的就做一个没有进入到你心里的祷告？当我们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你侍奉的中心是要达到你自己个人的目的，还是你要为了荣耀上帝的尊名呢？你是不是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劳碌呢？你是在侍奉神，还是在侍奉自己？你在乎的是权力、个人的利益，还是上帝的道、上帝的见证呢？你到底是要讨人的喜悦，向人献媚，你还是要讨神的喜悦呢？属灵的生命腐败不是一夜之间的，它一定是一点一滴的，清水就是这种温水煮青蛙哈，慢慢的渗透在你的生命当中。上帝在看，上帝在看什么呢？我们的一言一行。你做决定的真正的目的，世人可能不清楚你心里真正的属灵状况，你可以瞒住世人的眼睛，但是鉴察人心的上帝一目了然。你要惧怕，我们要惧怕，我们要惧怕那鉴察人心的上帝。从领袖到百姓都处在麻木的状况当中，他们把眼光放在属世的生活上面，放在属世的争斗上面，他们缺少真实的生命，只有外在的这种空壳。虽然领袖失败了，百姓软弱了，我们在想这个民族会不会第四次被掳，但是上帝他没有停止他手中的工作，因为他宝贵这一些归回的子民，因为这些子民曾经愿意为他来立志舍弃所有的。所以上帝就给他们机会，透过先知哈该来传达信息，要把他们带到一个新的方向里面。我们来看，在被掳归回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两个群体。留在巴比伦的百姓，他们要追求什么呢？那三四百万人哈，他们要追求属世的生活，他们要在异国他乡变得有势力、有阶层、有权力，所以他们没有办法选择回耶路撒冷，因为那等于打回原形，从头再来。他们 不想要追求属灵的生活，但是要归回的百姓，他们真的是值得称赞的，他们要追求属灵的生活。这一些归回的以色列民是同样一群人哦，啊，但是他们现在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以前他是有侍奉的热心，他们同心侍奉，他们要重新的来建造圣殿，但是经过16年的停工，他们的信心就冷淡下来了，他们的生活不再以神为中心，而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你想想，这是两批人，但是在同样的归回的一批人的身上却有两种现象。他们归回之后呢，他们为他们的行为找借口，所以上帝不再祝福他们。上帝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悔改。上帝在等待着他们能够把眼光转向上帝，他们要转回，要找回上帝的意向，才能够重新的得到上帝的祝福。如果是以自我为中心，上帝是不会祝福的。哈该书的1章12到15节的经文说，两位领袖他们跟百姓都听从了先知哈该的信息，他们愿意什么呢？接受挑战，在困难的环境当中，他们要重新出发，他们存着敬畏上帝的心，他们要开始准备了，要重建圣殿，他们愿意付代价。当他们回转的时候，上帝的心意也就回转了。上帝透过先知哈该鼓励他们说，我是与你们同在的，这是跟他们祖宗所说的，现在继续的跟他们说，不要惧怕，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发了两位领袖跟百姓的心，他们决定开始重新建造上帝的圣殿。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大力乌王2年6月24号，跟哈该第一次传讲神的信息的时候，中间有多长时间呢？只有23天的时间。但是这些民他们悔改了，他们醒悟了，他们愿意知难而上，愿意为了重建付上代价。那哈该书到底给我们现代的人有什么样的提醒呢？我想有三方面的提醒，我们要一起来领受这个信息。第一，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不想要再付代价。这50000归回的人，他们曾经做出了非常艰难的选择跟决定。一定有的人觉得他们很傻，放弃了这么多，你回到一个土地贫瘠的地方，你的老家那么贫穷的乡下，要离开巴比伦富裕的生活城市，要放弃所有的东西，他们可能会被别人品头论足，但是他们有坚定的信心。虽然他们有工作，他们有家庭有事业，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可能离开神的子民的身份已经很远了，但是他们凭着这种对上帝的信心回到了耶路撒冷，重建了家园，这是非常令人赞叹的事情。他们带着热忱他们带着努力，但是当敌人反对跟破坏的时候，他们的信心就这么快的瓦解了，开始转向个人的生活，开始了在巴比伦一样的生活模式，不想再付额外的代价。曾经他们热心侍奉，但是遇到困难就败下阵来。那我们想一想，在侍奉当中我们会遇到什么困难？可能在事情讨论的时候不顺利，有不同的看法，团队同工当中有你不喜欢的人，你也说不出原因，你就是不喜欢他。可能在事工上你们就是有不同的见解，或者在方式上你们有不同的做法，但是有的人就放弃了属灵的追求，不再追求属灵的品格，而是转向世俗的手段。这是我们要注意的，这些民他们为了个人的利益不想再付上代价，我们不要成为他们，这成为我们的提醒。第二，他们总是要找借口，会不会我们赋诗的时候也会找借口？以色列民不想重建圣殿的理由看起来是非常合理的，他们不是反对重建圣殿，但其实就是不想行动的一个借口。他们说时机还不对，我们现在没有物资，没有额外的钱，不顺利，存款不足，收成不好，天不降甘霖，通货膨胀，哪里可以建殿？这是不是也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写照呢？ 总是想把自己的事情先搞好，存够钱，自己的退休钱，自己的房子，有了空余的时间才能够侍奉上帝。这是不是现代人的通病呢？当我们说要侍奉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说，我要做好我家里的事情，我才出来侍奉。是不是没有把上帝摆在第一位呢？总有很多的借口来拖延上帝的工作呢？第三，上帝不再祝福他们，这就是一个信号。当你的生活不再被上帝祝福的时候，那就是一个信号，我们要悔改。以色列民努力地赚钱，但是情况改变了，他们越努力越缺乏。怎么会这样呢？不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吗？他们越存钱财务越不足，因为他们没有把钱用在建造圣殿的这个事情上面。金钱、权力、头衔，所有世俗追求的东西让他们的欲望变大了，他们属灵生命被吞食了，心胸越来越狭窄。有时越是追求，他们越没有办法得到满足，所以离神越来越远。但耶稣曾经教导我们说什么？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东西他会加给我们的，这是需要信心去领受的。让我们学习不要搞错优先顺序，不是得到祝福以后才侍奉，而是侍奉上帝一定会得到祝福。当然今天我们不必像以色列民那样，我们要大兴土木再重新建我们的殿，我们已经有了神的殿啊，恩泽堂很被祝福，我们已经可以在这样的地方一起来敬拜，来与神见面。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也启示了我们，我们的心灵才是真正神的殿，是圣灵的居所。你要把你的心灵打扫干净，不要有一些污秽的事情存在里面。如果有，我们跪下祷告，求神洁净我们，因为我们本是罪人。上帝要重新的来建造我们，他要让我们的心是属神的，不是属世界的。当你获得了上帝的祝福，如果站在领袖的位置上的时候，就更加要小心，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因为那样会把百姓带离偏行己路的路上。如果破坏了神的事工，要小心，上帝随时会收回他的祝福，这不是开玩笑。如果祝福成为了一种你的骄傲，你手中的势力，那这样上帝会毫不犹豫地把你手中的权力一切都夺回来。我们得重新安排我们的时间，我们的侍奉，重新去更新我们的思维。侍奉绝对不是一种个人的投资，个人的酬报，它不是为了彰显你自己比别人多好，它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最后，我们都想让被上帝更新，属灵生命可以被重新建造起来，但其中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想要找秘诀，想要走捷径。钻石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石，我相信如果你结婚的话，你一定会买一个钻石给你的太太，因为它晶莹剔透，质地坚硬，所以结婚的时候通常都是选用钻石。那钻石的元素的周期表是 C、也就是碳，木炭的元素呢，其实也是 C， 它们是相同的，成分是相同的，但是它们的价值却是天壤之别。一个是物以稀为贵的宝石，一个是价钱便宜随处可得的木炭。但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它们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呢？原来碳在地底的深处，只有经过高温，极度的高温地热压力才能成为钻石。但是呢，碳埋在底下，如果没有受到这些环境的压力的时候，最后它就只能成为了黑色的木炭。以色列民的信仰旅程就好像是我们信心起伏的真实的写照。你要成为属世的人，你还是要成为属灵的人？你要以自我为中心行事，还是以上帝为中心服事？你是要以骄傲，在骄傲当中收败坏，还是在顺服当中蒙祝福？你到底是要成为一块自以为是的只能够使用一次的黑炭，还是要做一颗荣耀上帝的钻石呢？那是能够流传永久的属灵品格。我想你心里一定能够有答案，但最重要的是影响你生命实际本质的就是你的选择。你要选择钻石还是选择黑炭？当你选择钻石的时候，你要承受这一些的压力跟挑战，因为你要成为一颗钻石。 因为我们想要被重新建造，我们要容神一人。但愿我们的选择能够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看环境我们总是会软弱，看人我们总是会跌倒，看我们自己我们会信心不足，因为我们实在是有很多的限制。但是主耶稣，你是我们一切力量的来源，求主的话语能够引导我们，让我们愿意能够付代价，愿意把神的事放在生命的首位，让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当我们遇见困难环绕的时候，黑暗的势力向我们攻击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你说过你是我们坚固的磐石和避难所，你是我们的盾牌。愿你使用我们所遇见的人事物来塑造我们，哪怕是有压力，但是你要让我们成为一颗宝贵的钻石，要让我们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我们要为你成就大事，要荣耀你的尊名。我们如此的祷告，在你的面前的奉献，求你来悦纳。我们一切都仰望交托在耶稣基督的恩手当中，如此的祷告祈求奉献，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